反过来，你不执着不取向的这个功夫空慧的心越提升，你发的出离心会更真实，你的悲心会广大无边，像大悲观音菩萨一样，英文叫 universal compassion， 广大无边的大悲心。而你不会觉得有缘人我才对他好，没缘人我就不理他，你这个还是分别心。第三，你会发无有穷尽的怨恨心。为什么我们学不到像普贤菩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有我嘛，我们执着我，所以你的心量那么小，你的愿力就这么一点点儿。所以我们应该学，那你空观的无助心每一年每一年提升的时候，你的出离心会更真实，菩提慈悲心会更广大无边而平等无障碍，而且你会发的怨恨是无有穷尽敬畏来记的。其实我可以告诉你这三个哈，我再讲一遍，般若的空慧，广大的慈悲，无有穷尽的怨恨，这三个就是菩萨戒的戒体。我们很多佛教徒连友都要说我要去受菩萨戒，受菩萨戒。你也会听我讲经说，诶，师父你怎么知道你得了菩萨戒？因为得了菩萨戒这三个功能都会起作用的，我就得了菩萨戒。当然我也有烦恼习气，跌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努力。可是呢，预计到境界的时候，你无有穷尽的悲心愿力是会推动你一直敬畏来记的。所以为什么说菩萨戒比八关斋戒比三皈五戒还要殊胜？因为它会让你生生世世都不离开十方一切佛法身。所以没有受菩萨戒的人应该发愿人生难得，应该去受菩萨戒。受了菩萨戒的莲友，我应该鼓励你应该深入菩萨戒的戒法，把你修持菩萨戒的功德力要再提升。不要呢只是呢做法会的时候披着幔衣，人家不让你站第一排还不高兴。很多人老菩萨会受菩萨侍奉嘛，抢着站第一排，那不还是人像我像众生像，相相都具足吗？很抱歉啊，不要认为我讲金刚经就在骂人，我是真的很苦口婆心的看到很多佛教徒，你自文人修得很好，其实你不知道你真正修行的关键就是在差那么向上一着，把你戳破你就会提升的，假如你很谦卑愿意学习的话，对不对？所以故为身心故无助，为无助故身心。你不要认为中文就是什么翻过来翻过去，其实它意义真的很深的。好，接下来虽说有二义，所谓二义是讲身心跟无助，表面上凡夫看起来有两个有对立，有两个道理，其实正道圣义地的圣人来说实非二，实实上他们是不二的。了此方明净心，了此就是彻底明白这样的真理，这个才叫做心净则土净，这个定义就很高啊。当然了此也有分道理上的了解，以及事项上的了解，以及境界上的证悟。后面还会讲有所谓的名字上的无助身心，也有讲修道上的无助身心，也有讲证悟上的无助身心。不过我们呢慢慢来，不用急，起码你要先把无助身心的教法能够了解。你能够了此这个无助身心的净心，才能够保证你得到清净佛国土的妙果。所以六祖慧能大师闻到这句话就顿悟真诚，请把这四个字画起来，一刹那之间他就顿悟了，就一直接悟入一乘无上的心法，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藕益大师说，后世的人往往执着在语言文字上，能能真的很少通达这个禅宗深心法的深妙之处，或是呢这个金刚般若深妙的宗旨，深宗就深妙的宗旨。那从藕益大师的眼光看来，唯有天台宗优希大师的般若容心论，各位去查一查，这是很值得读的，能够悟入呢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境界。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的确六祖慧能大师这一生他是示现一个砍柴的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佛法讲缘起法有过去现在未来，有很多人呢、啊、也常常喜欢用六祖的例子，读那么多做什么，对不对？六祖一个字都不认识，请问你怎么不知道六祖是多生多劫的大法师啊，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啊，大法师啊，的的确确六祖示现这是在家人他就开悟了。但是你要去理解这完整的故事，第一他多生多劫都是修福修慧的，对不对？他今生不懂字，可是呢不懂字并不代表他过去无量劫呢不通达佛法啊。所以有很多人我发觉常常是用六祖的例子拿来做什么得少为足的借口，自己不想读经，你看六祖也是不识字，那人家不识字能开悟，你不识字还是悟不了啊，对不对？第二个，六祖示现在家就能开悟，可见在家跟出家是平等的，都能开悟。可是很不幸的，我说一贯道的莲友就用这个，哎呀，道已经传在家人，道不在出家人，这是谤三宝啊，是不是呢？这是用凡夫的我见去解释的，表示他的视线是告诉你，不论你懂不懂文字，书读得多不多，你都有佛性，你都能成佛，你对自己要有信心，而不是骄慢。第二，开悟不分在家出家，勇猛精进，积功累德都能成就。但你有没有想过，第三，六祖慧能大师开了悟以后，他的师父还跟他说，你还要在猎人队里面躲15年，你不要急着弘法度众生，表示他度众生的因缘还没到。换句话说，度众生大转法轮也要有时节因缘，所以他虽然开了悟了，像他没有现出家相，他就躲在猎人队里面，这叫悟后起修。理虽可以顿悟，是要渐修。我再讲一遍，理可以顿悟，是要渐修。换句话说，你可以悟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好像你看到初一的下弦月，可是你是不是就是佛，就是不是大祖师呢？未必，你还要继续磨练。所以你还要从初一的月亮修福慧，发愿力，修般若，然后从初一一直修，修到15的月亮，你才能够圆满的大彻大悟。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15年还躲在猎人队里面吃肉边菜，可见开悟的人是不会吃肉的。你说你吃了肉你还是个大祖师，哎，这个呢要去考究考究，从这个故事你可以看得出来啊，对不对？那有人会说，师父啊，这个济公活佛不是酒肉床里肠里过，佛里心头坐吗？好，你想讲这个例子我就举这个例子，请去看宝智公禅师的的确确是大菩萨再来的，但是你去看高僧传，他是有喝酒但他没吃肉。在中国的教外别传的这个野史才说他吃肉，他的的确确喝酒，因为他多生多劫这个酒的习性真的很难改，对不对？第二个，他没有吃肉，但是呢我们的方外儒林外史里面或小说常常呢就喜欢说他吃肉。有一个教外野史的故事啊，这也不一定是真的，但你做参考。他说呢，他呢就教徒弟，收了徒弟，徒弟想，师父，哼，这家伙每次都叫我们要三规五戒，自己都在房间炖鸽子，哼。然后呢，有一天呢，他就呢趁着师父跑出去，那徒弟呢就跑进去，哎呀，鸽子，那徒弟受不了了，就把鸽子呢的翅膀右翅膀拔了起来吃了，就赶快跑。结果听到师父回来，哎，他就躲起来。然后师姐徒弟开了门啊，师父回了门，他知道有人经过他房间，他就继续煮啊，就把那个鸽子也吃完，吃完饭呢回向完五斋过来，就说徒弟啊过来，请问啊，我今天吃了鸽子怎么少一块翅膀啊？徒弟就一呜一呜，师父我不知道，他说你还打妄语。他呢宝智公禅师就按自己的肚脐一按，咕噜一个鸽子就跑出来，而且还一只翅膀啊左脚在飞。他说我吃下去是死的，吐出来是活的，你能这样吗？到佛前去忏悔吧。他徒弟就放声大哭，就忏悔，当下就开悟了。圣人要度根性非常的利，的的确确有用这样的方法，但并不是这个故事，好，我们明天开始大家去买鸽子，你不能这么解释啊。你要先问你吃进去是死的，能够吐出来是活的话呢，那我就佩服你，你就可以讲酒肉肠里过，佛理心头坐。可是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想你讲这句话是染浊心呢还是借口呢，对不对？ 那假如酒肉常理过，佛理心头坐，请问吃肉对你平等，那你为什么不去吃蜈蚣呢？对不对？是很恶心的尸体呢？你为什么还添最好的牛排呢？或者烤小牛排呢？或羊肉呢？表示你还是很细微的，那就是贪着嘛，对不对？所以宝智公禅师他是没有吃肉，但是他的确喝酒，他为了度了一些酒鬼跟乞丐，的确他是大菩萨再来的。所以但是我们要学圣人心，不要学圣人行。听好，圣人心是要学圣人的菩提心、慈悲心，不要学圣人的这个外在行为。外在的行为你是学不到的，因为你有我执。你假如只学圣人行而不学圣人心，保证必地轮回。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在猎人队里面呢开了悟还要磨练15年，可见这个故事我们要常常勉励。当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想一想我们的家起码还不是猎人队嘛，对不对？你的公司行号现在经济不景气，一个换了两个，两个换了，换了超过三个以上，就要反省可能不是老板不对，你自己的习气要改一改。最后六祖因为风动跟幡动，好，我就不用重复这个有名的故事，他知道度众生的因缘成熟了，所以他还是才现出家相的。好，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的的确确闻到这句话，的的确确就开悟了。所以理解六祖慧能大师的故事啊，的的确确要完整一点。所以你再看六祖慧能大师的《六祖坛经》，中国唯有一部经就被称为等同佛经，就六祖慧能大师的开示录叫《六祖坛经》，非常非常了不起。很多啊来开悟大悟小悟的人来跟他求法，六祖呢为他一开示啊，他就有功德力让他立刻大彻大悟。所以六祖度中国非常非常多多的这个众生，但是真正他在他座下大彻大悟的只有43位，所以后来就一花开五叶。可见度众生无量无边，要真正开悟也不多。好，在这里请看幻灯片第一章。好，我要补充一下顿悟真诚，我顿悟真圣。这里好，我开始推荐，请看最右边，介绍第一本书叫《吐蕃僧真辩》。吐蕃是指西藏，这个顿法跟剑法不但在中国，在西藏也有这样的辩论。佛法是从印度来的，印度从东汉末年传到中国唐朝，八宗都非常兴盛，禅宗当然也非常兴盛。好，达摩祖师曾经说过，中国有大乘气象啊，中国的根气是非常好。但是在从西藏也接受印度的教法，从原始佛教里面去读，有兴趣的话各位可以去读俱舍论跟诚实论。佛在世的时候都会讨论佛弟子是渐顿的渐修的根气，或是顿修的根气。顿就是圆顿，英文叫 sudden enlightenment。 渐法就是 step by step， 一阶一阶的，这叫做 gradual enlightenment。顿法跟剑法，这在释迦牟尼佛阿含经里面就有写。佛在世的时候，有些弟子他是圆顿根性，从过去佛无量诸佛他就修，乃至在迦摄佛的时候就成就，到了释迦牟尼佛，佛为他说四圣谛的时候，他一念就苦集灭道四圣谛，他就在一念心圆顿，这叫圆顿根性的人。佛呢也为很多弟子是先讲苦，再讲集，在讲道，在讲灭。啊，苦了解说你为什么有苦，因为有贪嗔痴啊。你集合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世俗地世间道。接下来佛跟他就说道要修四念处37道品，最后才能够苦集道灭，灭而证入涅槃。所以佛在世的时候苦集灭道呢，是也有次第修的弟子，譬如他花很长的10年专年的专修苦圣地。然后呢，好，同样的声闻成如此，这个所谓的菩萨成也是如此。好，先不要动，先不要动，先放顿法跟剑法，我还没讲完。 同样的，在菩萨道里面也是，佛为弟子讲经的时候，有些是先教他布施，再来修持戒，再来修忍辱，再来修禅定。所以有些弟子也是呢专修布施持戒的，可是有些菩萨圣根性弟子立的，佛为他一说啊，六度波罗蜜啊在一念也就圆成。所以在原始佛教里，不管声闻乘跟菩萨乘都有见法跟顿法的差别。后来佛法一直发展到乘识论跟俱舍论，请大家去读乘识论里面也有写。到大乘的时候也有分所谓圆顿根性跟见修根性的人，这样的教法跟这样的传统呢也传到中国。但是中国当时我说过，在东汉到唐朝的时候，中国人有儒家的基础以及道家修止观的基础，所以中国人对于圆顿大法是比较欢喜的。见次法也有，在大正藏第十五册，从小乘禅观到大乘禅观，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从东汉安世高一直到唐朝，每一个祖师圆顿教法跟见次教法他都通达。一直到六祖慧能大师，六祖跟神秀就是一个很好的对立。其实我告诉你，神秀国师也是了不起的人，你不要小看他，他就是生生世世时时勤拂拭，勿使扯尘埃的，不然他怎么做国师呢？对不对？他有他的戒定慧功德力。所以神秀国师啊跟六祖慧能大师其实来演一场戏的，一个代表圆顿大法，一个代表见次根性。圆顿跟见修是不冲突的。我常常最举的一个例子，好，我们现在台北市101层大楼，你可以两种方法上去，一层一层爬楼梯，对不对？但是呢安全呢设施要很好。那有些人爬高了以后还有惧高症啊，啊爬了几层楼，哎呀师傅太累了，我还退十层吧，对，休息一下。这就是见修根性。所以见修根性的人是会有进有退的，进进退退，所以会为什么要三大阿僧祇劫。可是呢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坐电梯。可是现在坐电梯从第一层楼嘟101层楼就到了头顶啦。那请问，可是啊，各位你要知道，我们现代人大家坐电梯你不觉得可怕？假如我们现在告诉一个远古时代的埃及人，你告诉他坐电梯一按进去就会到天空，他不吓死了？他不能接受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圆顿大法对有些不契机的人他是没有强烈的信心，他是不敢进去的。可是你要知道，修圆顿大法的人从第一层楼经过100层楼的时候，大彻大悟修圆顿大法的人对见次法一切都通达，就好像他对每一层楼他都经过。所以真正大彻大悟的人，一悟一切悟，是站在这个角度讲的。所以你说你通达了一切的教法，不，你开悟了，对不起我讲太快，假如说你开悟了，可是对你一切的教法你却不学习，也却不能通达，表示你也没有真正的大彻大悟。所以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示现是圆顿大法，那神秀大师示现的是见次法。同样这样子的问题从印度也传到西藏，西藏也曾经开始有辩论。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看吐蕃僧争辩，大约在西元4-5世纪大乘佛法兴盛以后传到了西藏。西藏当时由朗达玛灭佛之前呢，有这个很长的黑暗时代，在更前呢有所谓的乾弘时期，就是赤松德战，传说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做国王身，娶了，对不对？两个公主，有名的一个有名的就中国的文成公主，对不对？她娶了一个印度的公主，一个中国的公主，然后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当时很多的教法也陆陆续续传到西藏，不要忘了西藏的这个环境是黑教蓬勃非常兴盛，那也有咒术，所以莲花生大士是第一个呢传戒建桑耶寺的，然后度了七个人出家人，所以比丘戒就传到西藏了。慢慢佛法兴盛以后，他们也面对了一个问题，请问佛讲了这么多经论，有些讲烦恼，有些人讲烦恼跟菩提的关系，好，用这个例子来举例，有人说要断烦恼而取菩提，大乘经论呢讲转烦恼为菩提，那有些经论 烦恼即菩提。那这些怎么样融通呢？所以当时在四五世纪的时候，吐蕃的国王就聘请中国的高僧，我写的中国代表圆顿大法的摩诃衍和尚。摩诃衍，摩诃衍其实呢就是般若经讲的摩诃衍，就摩诃般若波罗蜜。他当时呢禅宗在中国非常兴盛，他们西藏也知道说佛法除了在传到西藏之外，中国呢佛法也非常兴盛，那我们请这个中国的高僧也来辩论。那当时在代表西藏，从印度到西藏的代表莲花界比丘，他也是经论非常通达，他说光圆顿是不可以的，应该还是要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要有渐次法。所以一个圆顿法跟一个渐次法就开始辩论。所以啊，移一下看第一行，第一行，所以有一本书叫吐蕃僧争辩，吐蕃是在西藏，出家人是中国的摩诃衍跟西藏的莲花界两个比丘开始大辩论。那个辩论就像印度的无遮大会，辩了49天，非常非常的长，最后没有定论。但这个问题若是你问西藏喇嘛，他们一定说莲花界赢。你问中国禅宗，禅宗一定说摩诃衍赢。老实说，我读了很多学术资料，我读了很多很多东西，其实 half half 没有高下，也没有谁赢谁输，谁赢谁输这并不重要。但西藏人大部分会说西藏人赢，因为西藏人也要他的面子。中国禅宗说中国是圆顿大法，对，达摩达摩在灵山会上啊，不，摩诃迦摄在灵山会上，释迦牟尼佛不是吗？灵山微笑吗？把禅宗传给这个迦摄尊者，禅宗没有传给阿难尊者，你要去想一想，根性不同啊，对不对？无有正法眼障啊，对不对？传给摩诃迦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传承这个禅宗的心法，透过摩迦摄尊者传到印度很多，传到菩提达摩，传到中国一花开五叶，所以中国禅宗一定说中国赢啊，这还是凡夫的虚妄分别。好，我要讲的重点是，不管谁赢谁对，但是说明了一个特点，圆顿法跟渐次法从古以来很多人修行人都在讨论。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啊，这做参考，西藏好，看一下红字，因此从因为有这种辩论以后，从此圆顿大法的思想也影响了西藏。我们现在很多要学什么红教大圆满，其实大圆满有很多教法是来于中国的禅宗，基金会也有印了很多莲花生大师大圆满的教法。你会说诶，这跟禅宗很一样，本来呢他们就是相互影响的嘛。可是我们中国的佛教徒常常对历史跟文化，乃是出家法师对于经论这方面的历史文化演变常常都不太重视。其实大圆满的教法一部分来自于印度的传承，一部分来自于蹦波，一部分来自于中国的禅宗，三个合而为一才会变成大圆满的教法。所以大圆满教法有很多跟禅宗是很相近的。第二个，从圆顿法跟渐次法的辩论也刺激了西藏佛教，同时中国佛教也学习到说，光有圆顿大法，心就是佛，佛就是心，但是你也要修六度波罗蜜。很不幸的，中国人因为宋元明的兵荒马乱，对于渐次法这个问题没有很重视，所以一直从宋元明以后，中国人都喜欢简单、快速跟圆顿，一句弥陀念到底，这个也受这个影响。一句参禅的参禅话头念参到底，所以中国人慢慢的只讲究圆顿，而忽略了阶梯。我们回到刚才101层大楼，请问圆顿大法是很殊胜，坐电梯是很殊胜，可是没有101层的建筑物支撑你啊，你怎么现出圆顿大法呢？是不是？所以这也回答一个问题，到了宋元明兵荒马乱以后，三武灭佛之后，中国佛教往往只剩下圆顿大法的教法，渐次法常常被人家忽略。因此现在很多在座的所有佛弟子， 包含东南亚的佛教徒都常常问我，师父，我们应该从哪一个经论下手？因为中国人见次教法的次第被忽略了。所以为什么大家现在一读菩提道次第广论非常的欢喜？难道中国就没有这样的道次第吗？有，你住足天台中天台三大部，智者大师的这法华经、法华三部、无量义经、法华经，还有观普贤行法经，这是经。智者大师还有小止观、摩诃止观、世禅波罗蜜，对不对？天台宗是讲教观双美，你从小止观、世禅波罗蜜、摩诃止观，它有很详细的这个次第性啊。只可惜智者大师没有见到楞严经，因为楞严经当时还没有来中国，还有智者大师没有见到瑜伽师地论。所以古来的祖师不是不重视圆顿大法，更重视见次法，因为圆顿跟见次是不冲突的。因此到了华严宗，华严宗就把这两个问题融合了，所以见次不妨碍圆顿，圆顿不妨碍见次，就是不二啦。那在华严宗里面他用的词叫行部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部。所以中国经过宋元明以后，只剩下呢八个宗派里面真正老实说，像华严，请问你先去问谁教你华严观法啊？不是没有，很少。天台宗很殊胜，慢慢重视的人也很少啦，只剩下什么禅宗跟净土啊，对不对？所以中国人从宋元明以后呢，道次第，这个见次法的道次第啊，是不被重视，也不被研究，也不被弘传，因此中国佛教就很容易衰微。反而碰到了妙净老和尚，他苦口婆心，我跟他谈过这个问题非常久，我跟他在一起哦，就谈的都是法义多。他觉得呢，应该弘扬什么天台三大部、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因为道次第里面以中观跟唯识来说，唯识中的呢最详细的就在瑜伽师地论，而且瑜伽师地论全世界只有中文版，为什么我们中国佛教徒不珍惜呢？对不对？般若的空观最聪明的就是最清楚的就是十二门论、百论、中论还有大智度论。对，大智度论非常殊胜呢，我们佛弟子为什么不精进呢？所以中国佛教徒不是没有道次第，而是从吐蕃僧真变以后，唐朝以后，我们呢中国人的民族性就是喜欢圆顿，喜欢简单，喜欢快速。所以圆顿大法很殊胜，可是见次法配被忽略了，这是我们中国佛教徒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好，我不能再讲，再讲下去啊，我可能会流眼泪这样子哈。接下来再看，所以接下来再请大家看一部《六祖坛经》的顿渐品。时间的关系，请大家去读。六祖慧能大师也曾经说，顿法跟渐法是不二的。虽然他依圆顿大法金刚般若的开悟，他听到一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可是六祖对不同根性的人，他还是苦口婆心。你要呢断恶修善、孝养父母、渐次法，六祖慧能大师没有否定的。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回家的功课回去读啊、哦，这个礼拜好了，不要今天压力太大了哈，回去读《六祖坛经》顿渐品。最后我推荐一本非常好的书，屈大成居士，他写了一本《中国佛教思想中的顿渐观念》，是文津出版社的。这位居士是很了不起，把从中国，我刚才讲六祖慧能大师辩论以后，他没有讲到西藏，也没讲印度，讲中国从唐朝以后，魏晋南北朝，经过唐朝一直到宋元明，所有讲顿渐之争的辩论跟经论跟主题通通都在这里面啊。这本书非常非常好啊、传下去给大家看。所以希望大家了解，我们要追求无上的大圆满，无上的心法，追求圆顿大法，可是呢见次法也不可以忽略，因为圆顿跟见次是不二的。现在请翻开46页。 欧益大师继续说，天台中的优希大师《般若荣心论》，哎，这部论也非常好，值得大家深入。他呢说这部论很好，欧益大师只摘他的重点而说，请翻46页，讲无住者是不执着不住在有为法有为相里面，讲身心者是身菩萨的六度万恒的广大愿心。接下来你用我跟大家分享，请你可以编号哈，一46页第二行，自有身心而不能无住者是世度菩萨是也。他说有一类的众生，第一类第一层是拼命叫他身心，他也会生出离心，也会生有染着的慈悲心，他也会生一点感动的菩提心，可是他却不能做到无住，他对很多事情还是会分别执着，这就是指世度菩萨。什么叫世度菩萨？就在事项上只是拼命做甘愿做而已。有法师也是主张这样啊，当然很好，这会升起众生的善根。老实说，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来说，这个是最低最低的第一层菩萨。当然他曾经生菩提心，他生大悲心去关心众生，所以他能够每天身心，可是他不能做到无住，他还是有很浊的很强的细微妄想执着跟分别，而且非常深，只在事项上做。而这一类的菩萨就是只是在事项拼命做甘愿做而已。第二类请看第三行，自有无住而不能身心，叫藏通二乘是也。二乘的声闻跟缘觉，罗汉看到说，哎呀，众生难度啊，这个五浊恶世是很染浊的，他呢每天就是修空无相无愿法门，无我无我所，所以他对一切的事情是不会染浊不执着的，所以叫无住，自有无住，自己能够安住在无住的教法中。但是啊，他不愿意发广大的菩提心去度众生。你要叫他度众生 啊你杀了他吧，因为众生太难度了。这是吗？藏通别圆。在这里补充一下，因为欧益大师他是修天台宗的，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字详细讲。藏通别圆，这是天台的判教思想，请你先查佛学大辞典，或是读天台宗的纲要，有一个佛教各宗大义基金会有印，请你看天台宗里面有讲藏通别圆，看完不懂再私底下来跟我请教。他说只执着无住安住在无住的教法，却不愿意升起广大的慈悲心菩提心，这是藏教跟通教的两层的圣人。当然他是圣人，不过还不够圆满。第三类，自有身先身心而后无住，藏通佛果也。是把先跟后画起来，就是第三类的人呢，你看他会有先后的分别，他先升起菩提心啊，他先慈悲心，慢慢慢慢慢慢度众生，修福修慧以后，后来呢他听到般若经金刚经的教法，他才知道说啊，一切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他才慢慢慢慢的能够放掉很多的执着。其实很多佛弟子都是第三类，呵呵，知道吗？好，这个叫会证到藏通的佛果，藏通的佛果相当于阿罗汉。第四类，好，在46页第四行，自有先无住而后身心者，这叫出假的菩萨。就是说他呢先智慧很高，他知道学习佛法要学般若空慧，他是先了解般若空慧以后感动啦，升起善根，先无住，然后后才生菩提心。而这样的菩提心会广大无边，为什么呢？他可以跳出一切的假象，所以叫出假菩萨。注意不是假菩萨，而是说从假象当中跳出来，它叫做出假菩萨。菩萨，注意这个已经第四层是才真正的菩萨，所以可见凡夫跟菩萨，圣人跟凡夫的最大最大的一般来说分别是什么？般若波罗蜜的教法。第一，你刚才编号1号2号3号都还是呢 二成的圣人啊。可是第四号先自先无助而后身心才叫做菩萨，所以菩萨应该要先学般若空慧为第一。所以为什么善财童子五十三餐第一餐是文殊师利菩萨，而不是第一餐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可见学般若空慧是比慈悲还重要。我们有时候佛教徒常常会说啊，慈悲很重要，其实错了，智慧更重要。否则你想想看，佛门里面说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反过来经论也说慈悲多祸害，方便出下流啊。那为什么一个是慈悲为本，一个是慈悲多祸害呢？关键是有没有智慧。所以在这里你也可以知道，要证入菩萨，菩萨的名称啊，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要先通达无助的空慧的教法。再看下面第五类，自有无助非身心，身心非无助，这是别教地前菩萨是也。他说还有一种呢，他可以知道无助的时候呢，跟身心啊两个是不冲突的。他不会说自己安住在无助的教法，非就是指批判或是否认，这里当动词，就说不会说自己是了解无助的教法就批判这个身心的教法。反过来说，他自己也不会站在生菩提心的教法而批判这个无助这个空慧的教法。为什么呢？因为无助跟身心这两种教法对他来讲没有障碍，这是藏通别圆别教地前，请你做个记号，是初地以前，初地以前菩萨他会了解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外凡内圣，圣人里面有分地前跟地后，这个地是指初地菩萨，华严经的实地。地前第六类就是地后以上的菩萨，自有既无助而身心，既身心而无助，把既画起来。他知道无助跟身心这两种教法当下啊，就是一体本体不二的，这两个是绝对不用分别的。好，所以无助即身心，身心即无助，因为身心跟无助是无二无别的。这个是别教登地以上的菩萨跟原教名自住的菩萨是也。名自住就是真正证入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子的教法的菩萨，这是第六类。到这里是一个段落，好，请看46页倒数第三行，别教虽借外法，可是他对于这个无助跟身心两种的道理，刚开始的时候会分两种，后面的时候他不会分两种，先把刚开始始跟后画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因为他对于这个般若的教法不是了解那么通达，善根福德因缘不是那么具足，所以他纵使是在藏通别圆别教的菩萨，刚开始他还是觉得呢，这两个是有差别的，众生跟佛还是有差别，无助跟身心刚开始还分别，后方不二。后这里的后是指什么呢？是指止观功夫加深以后，对般若空慧越来越会体悟更深以后呢，空慧的力量让他知道无助跟身心这两个是不二的。这是第七类的菩萨。下面第八类，唯有圆顿根性大法的第八类，唯有圆教的行人从开始一直到结束，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助即身心，身心至无助，是故圆观取，请把圆观取画起来。取就是指，这里是指取，是指说以圆顿的教法作为所缘境，这是做圆满的观想，这样子才叫这净土真正清净的真正因，你才能够说心净则土净。好，藕益大师用这个优希大师的这个著书，很明白的列出了什么？有八个次第啊。 所以我刚才说过，中国人很喜欢圆顿法，喜欢简单殊胜快速，可是中国人对渐次法的教法往往都忽略，而且不够重视。录音的请继续准备啊，因为这一段很重要，我今天还是讲了一个段落好了。请看下一张幻灯片。所以这里讲的二意是指无助跟身心。那什么叫做圆观取呢？就是呢，你必须要常常天天熏习般若波罗蜜的教法。在般若经里面有一句话叫日节相悖，菩萨修一天超过凡夫修一节，这功德是倍倍增上。我们凡夫就是从这个布施持戒忍辱事项上这样一条一条努力，我们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可是你要想想看，这是从世俗地说，圣义地而说，三大阿僧祇劫就在你一念真心啊。你一念真心误入的时候，三大阿僧祇劫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对于这个圣人来说，好，这个圆顿的这个知见是很重要。所以藏传佛教讲见修行果，见知见很重要。第二个，原始佛教讲八正道，正见第一啊，你要有正确的见解做引导。接下来你要学西藏佛教讲圆顿大法的圆满见解，而真正圆满的见解在哪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然想想各位莲友，你坐下来想一想，从这里一年多前以前你刚听入菩萨行，跟你现在听入菩萨行跟听经论体会一定不一样吧，对不对？当然这不是我的力量，佛的力量跟你的善根力量跟法的力量。所以有听经跟没有听经，长时间的闻思修是不同的，不然我们就不用彼此浪费时间，就回到念佛堂去一句弥陀念到底就好啦。但是有些人是念不到底啊，有些人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够啊。所以有听经跟没有听经是有差别的，而听经里面可以让你由正见而提升为大圆满的见解，那你跟般若波罗蜜相应，你修一天等于凡夫超过一大劫，这个是我们值得努力的地方。这个也是黄念祖老居士在新生录里面，你去看心经跟金刚经的讲论，他一直强调的日节相悖，就圆顿更新的人呢，他修一天能够超过别人修一劫。释迦牟尼佛也是圆顿更新的人，但他通达渐次教法。举一个例子，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说，释迦牟尼佛跟弥勒菩萨过去在定光古佛都是同门师兄弟，对不对？释迦牟尼佛用天上天下无如佛这首偈颂，看到定光古佛放光赞他，他七天七夜昼夜都精机独立，然后呢修观佛三昧，念佛三昧，所以他一念顿超超过91劫，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他为什么比弥勒菩萨早日成为贤劫第四尊佛？所以听圆顿教法是有他的功德力，听金刚般若波罗蜜跟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教法是有功德力。再讲得更白一点，有听过般若经跟没有听过般若经，你来念佛啊，你念佛的功德力也不同。所以我后面有个建议，就是说希望大家日节相悖之后呢，你应该常常的熏习读般若经，熏习般若经，而且要发愿生生世世在在处处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这要天天发愿。愿我及众生尽未来际生生世世在在处处不离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教法，这样子你就会学般若波罗蜜，而且你这样呢智慧会慢慢开，你对般若经的体会啊会比别人是不相同的，这叫日节相悖。当然你还是要渐次的修修修修到呢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在观定光古佛那一刹那之间七天七夜，你就可以修圆顿大法而超越91劫。乃至于你自己修般若经修到一个呢，你念佛一念的功德力是尽虚空遍法界的，那你一念的功德力啊是超过别人的。好，所以希望大家在那个知见上要追求圆满，第二个在念力上要提升，第三个每天都应该要读般若经， 最好能够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当然每天读《金刚经》也非常好。若不能，起码也每天读21遍的《心经》。好，小朋友也要给他种这个善根。好，接下来再看一下第46页，复次，一切的凡夫妄想在三界六道轮回里面种种的取，种种的执着，让你的心，好，请看47页，常常都是呢迷失在五欲六尘里。究竟推心而论，心跟境一刹那消逝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真正能够安住呢？心是讲你的内心，境是讲你外面的境，所以因此是为理即无助。好，47页第一行，理在真理上而言是讲无助的教法，也就是说佛陀修行是对治的药方，佛对于非常执着的人他会讲无助的教法。接下来，一切的声闻跟缘觉妄二乘的人，常常虚妄的心偏执在这个真如本性，所以他叫灰心泯智，离开了分段的生死。静理而言，就在穷尽宇宙真理的而言，变异全在，就是说念头的刹那刹那的变化还是在的，何尝不生呢？就说阿罗汉他很想追求涅槃，可是呢他只是啊灰身灭智，希望能够永离这个生死六道轮回的分段生死。可是仔细的去观察，纵使你证了阿罗汉果，你念头的刹那刹那的这变异啊还是在的，对不对？所以是为理即身心啊，所以在道理上，佛这个针对二乘阿罗汉，他要讲你要发菩提心。所以讲这一段的意思是说，佛啊讲无助跟讲身心其实是对治而用的，就像对症下药，对凡夫佛常常讲无助，无我所，无我，无我所毕竟了不可得。对阿罗汉，其实他们已经知道这样的教法，佛反而要跟他讲那什么出发菩提心，发慈悲心，要发广大的愿心。接下来第三行，原教根性的人了解无助，助就是无助，无生即是生，这是一个段落。他说所谓无助跟助啊，其实是不二的，生跟不生也是不二的，因此由以上的道理，因此有产生了什么名字无助身心，请画起来，乃至于究竟无助身心。因此由上面的段落，藕益大师做一个总结，说从无助身心的教法可以分，第一个叫做教法上的名字无助身心，你必须先对无助身心的教法了解，了解了你不一定呢能够得到，接下来还有什么观照的无助身心，你可以加上去，接下来还有实相的无助身心，以及到达究竟的无助身心。究竟的是指证入那个境界，那究竟圆满唯有大菩萨跟佛，所以有无助身心，名字的无助身心，观照的无助身心，实相的无助身心，以及第四层究竟的无助身心。所以佛讲经是对症下药的。好，请看刚才的幻灯片。好，今天先讲到这里一个段落，再补充一下，还没完，不要急。好，再看往右边移，看中间修止跟修观。所以我要建议各位，从以上的教法我们了解，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观照的无助身心呢？要修止也要修观。止叫做摄摩他，我上面写清净地心念住，上次我讲过，但是我没打幻灯片，在讲到这里呢，因为刚好跟经文有关，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说你要学习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常常呢，不论在家出家，你在行住坐卧的时候，对人对事物，你要问你的心清净心有没有常常保持，没有办法你就好好的忏悔，念佛念咒诵经修止观。所以要常常心念住，要常常问你的心，你的念头安住在哪里。 一小城的话安住在四念处，通大小城的话安住在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不是读过而已，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谁不会读啊？你要问你自己了解那个道理吗？还有你真正有没有融会在日常生活中当中去做呀？所以那心念住更高的是啊，心安住在般若波罗蜜上，这修止。接下来修观，观叫摄摩他，就是如理的正思维，要正确的做思维。可见修行是要思维的，不是不要思维的。那再提高一点，提高一点，哎，刘老师提高一点，没关系。请看下面，我建议大家修止可以修，你看修呼吸，你静坐下来修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止，接下来再修五分钟的观，在最底下。就是说你现在修啊，你像心很乱，坐下来下了班以后洗个澡，你就修呼吸止观。你也可以先念佛然后再静坐，或静坐或念佛都可以。现在呢修十分钟到十五分钟的止，把心静下来，对治你的散乱心。接下来你可能呢因为静坐一段时间，你身心比较清静的时候呢，你就要修五分钟的观。那观的方法有非常多，但修观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先把经文给背起来。比如说你可以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你就一直背这个偈颂，然后开始做思维。一切有为法真的如梦如幻吗？我现在看到了这个佛桌，我看到了佛像，对不对？真的如梦如幻吗？为什么今天人家骂我一句，老板骂我一句，同事讲我一句，我就不高兴呢？我为什么还是把对方当真实呢？我为什么还把对方骂我的这个声音当真的呢？你要去这样做思维，这个叫正思维。听好，这不是打妄想。好，因为有止的力量，所以你观的力量非常强。所以修观还要有三个步骤啊。第一，先要背诵偈颂；第二，要随文入观。第三要如理思维，我没有写在上面，请你自己写。第一个背诵偈颂，背诵经文或偈颂，背诵偈颂。第二个要随文入观，常常去做观想，去思维。第三如理思维，它有这三个方法，对不对？你也可以念啊，菩萨不住色身心，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身心，因无所住而生起心。你就反复念这个经文，我告诉你，在止当中，你因为心很静啊，你那时候诵这段的经文念力很强。第二，般若经有般若经的功德力，不要忘了般若会上佛菩萨的都加持你。慢慢你去思维，思维以后呢，诶，你的身心呢会很更清安，然后呢你的智慧会更清朗。接下来你思维以后，因为思维的关系动脑筋，所以你的血气一定也会往上冲。那也不能思维太久，过了五分钟以后又把它停下来，然后你发现诶，嗔心又起了，智慧又起了，贪心又起了，混淆在一起，那你又把刚才那个经文给放下，然后再回去修止，又修你的呼吸，再修第二个阶段15分钟乃至20分钟乃至30分钟，这是第二个阶段。然后过了这次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再回来背刚才的经文，再继续修5分钟的观。好，所以它是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一个段落一个段落的，一个段落里面有止也有观，有止也有观。这样子的话你能做，一做就可以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甚至呢腿痛的时候你也会观这个腿痛的痛从哪里来。腿痛有简单两个方法，一就观想那个痛的地方放光照在你身上，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痛就没有。第二个，你观想痛的那一点脚膨胀，膨膨膨膨膨膨膨胀，膨胀到最后跟虚空一样大，那气就过去了，待会你就不痛了。有人痛啊，打打打，痛痛痛，正在关的时候，师父我受不了，就好像一千只蚂蚁咬我，脚就放下来，真可惜，你功夫就中断了。你应该咬紧牙关，突破一点。好， 那你在这个做的时候，你说师父，我怎么知道我做多久呢？那给你刚开始可以拿个闹钟在前面训练，做久了你大概会知道，半个小时脚就会痛一次，那就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先修止后修观，先修止后修观，止观止观并运，久而久之，你对于无助身心的道理就会体悟比别人深。假如有一天你能够做到身心空过一次，那我就要恭喜你，你铲除非常多的障碍，而且你止观的功夫是耀千里的。好，接下来的部分呢，要你自己去用功啊，用功了你才会有体会。好，最后我再讲一段经文，我们今天就结束，下一章换经片，我讲华严经的华严经梵行品，请看幻灯片。好，对不起，录音请去续录，因为这是一段，等到下次我再讲的时候要从头解释，这很麻烦的。好，请大家稍安勿躁，对不起。华严经进行品有一段，这个正念天子请教法会菩萨说，佛子呢要修梵行，要用十种法做所缘，要观察你的身、身业、语、语业，一直到乃至于戒、定、慧、佛法身。那这个法会菩萨就回答他说，你要这样观、这样观、这样观，到最后十种都回答完了以后，他说了一段很重要的经文，看不到没有关系，你回去再抄哈，专心听。他说，如是观矣，于身无所取，于修无所着，于法无所住，过去已灭，未来未至，现在空寂，无作业者，无受报者，此事不移动，彼事不改变。这个是华严经进行品修华严观法的精髓。哎，我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修止观的时候，刚才不是说先修止吗？透过十分钟到十五分钟完了以后呢，你要修观。这段经文你不熟没关系，把它抄个纸条放在打坐面前，你就开始背，一直背，一直念，念个21遍以后，你就开始观。就说做事如是思维矣，你想想看，对于身有什么好执取的呢？对于修有好什么好执着的呢？对于法有什么好眷恋的呢？所以他讲身、修跟法，这是第一段啊，我有分 ABC， 它有分四段。对于身是没有什么好执取的，你想想你这个臭皮囊有什么好执着的呢？你去太平间，对不对？你去这个停尸间，你去看一看，你对为什么对于死在躺在那尸体不会产生染污心呢？因为它死掉了嘛，事实的真相。有空的话去呀、这个医院里面啊，对不对？看看人家解剖尸体。在泰国只有出家人可以透过批准允许去看解剖尸体，目的可以帮助他修不净观。在中国因为法律跟文化不同，我想呢大概只有慈济的那个医学院的学生或各个医药学生才有资格啊去看那个解剖尸体。有空不妨各位也申请看看啊，去参观解剖尸体，你会觉得你现在面前的那个帅哥美女没有什么好贪着的，你自己啊，你觉得很庄严，其实你有一个透视眼的话，骷髅头整身也是很丑陋的啦，对不对？所以余生无所取啊，没有什么好做执着留恋的。第二个，余修无所着，对你所修持的任何法门不要过度执着，你就不会执着自己而毁谤他人。于法无所住，对于世出世间一切的法你都不可以执着。这是讲一段，对于身、对于修行、对于法，这是第一个重点。第二个，对于过去、现在、未来，有些人常常喜欢啊悲伤过去，有时候人呢对未来都充满了幻想或恐怖不安，有些人对于现在斤斤计较。那像你有这样习气的人，你就应该常想，过去心了不可得，现在心了不可得，未来心了不可得。你要常常念这个偈颂，念的时候有般若经的加持，也思维为什么我过去还放不下呢？你要问你自己，你要去做思维啊。你现在放不下，临终的时候再多人帮你助念，你还是放不下的。除非你有善根福的因缘，遇到好的师父或大修行人帮你开示，你才会放下你的执着性。所以过去已灭， 未来未至，现在空寂，这是对峙于你对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执着，这通金刚经的三心了不可得。所以学华严怎么会学不学般若呢？很多教法是相融的。另外，无作业者无受报者，这是对于印度婆罗门教很主张，我们人为有轮回，有轮回转世，有神世的，有轮回的概念。佛教不讲轮回，因为佛法讲轮回就会落入有我，佛法讲一切法无我，你要不讲轮回，我们佛法只讲神世 consciousness。 那没有神世又，对不起我讲太快，又无我，又要解决轮回的问题，有兴趣你应该去读中论，我没有时间解释。真正是无作业者无受报者，这是解之让你了解无我的教法。最后，此事不移动，彼事不改变，用这一事跟彼，此跟彼相对，就一切的时间跟空间啊，都是由心而显现的。所以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这一段经文非常非常的好，希望建议大家，我第一次供养大家，因为要讲的教法太多了啊，讲了一年的入菩萨行呢，我都还没讲到这里。这是华严的观法，就是呢，你在修止的时候呢，在修观的时候可以背这首偈颂，然后常常随文入观去做思维，慢慢你就会进入到华严的空观。这还是的华严第一步，空观。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很抱歉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好，下一次呢，从《金刚经破空论》47页第五行开始讲起，我下面还有很精彩的要说。好，今天就讲到这里。